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天使和玛利亚，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平安夜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听一首古老的赞美诗。在马槽中的是谁？牧羊人在谁的脚前跪拜？是主，奇妙的故事，他是荣耀之王。在他脚前，我们谦卑俯伏敬拜，他是王，是万王之王。阿们。很久以前，在遥远的星系，一位天使开始了他的旅程。他飞越了太阳和星星，直到他抵达银河系。然后，这位天使越过了太阳系，经过了行星和恒星，飞到了一个特定的星球，地球。它穿过地球的大气层，飞越了大洋和海洋，最终到达了世界上一个贫瘠的角落。天使收起它的翅膀，降落在一个叫拿撒勒的小镇外。它穿过街道和小巷，来到一户人家。拿撒勒就是他的时间和空间之旅的终点。天使穿过整个宇宙，来到一个沙漠边缘的小村庄，停在了一栋不起眼的小房子前。这位天使长途跋涉，穿越星系，从天堂来到了人间。他带来的信息既不是给君王，也不是给王子的。凯撒没有注意到他的到访，但是希律很快就会知道他的到来。天使被派来告诉一个女孩一个消息，这是一个年轻的普通女孩。天使来的时候，这位女孩正坐在屋内的床边。天使向她显现，用简单的话语告诉她震动整个星系的消息。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历代的艺术家们都尝试着将在加利利所发生的事情展示给世人看，诗人为此作诗，音乐家为此作曲，梦想家思索当天所发生的事。我们唯一能预测的是，那位年轻的女孩确实听到了天使的宣告。她是不是吓得躲在床上，像所有的青年人一样用枕头遮住自己，还是听完天使的宣告，他大口喘气，或者笑到眼泪都流出来了，又或者是呆若木鸡？幸好经文记载了，虽然我们不知道玛利亚做了什么，但是我们通过圣经经文知道他说了什么。像孩子一样的单纯，他用一个简单又直接的问题回应了天使说的话。 怎么会有这事呢？他问天使，我还是处女啊。在整个宇宙和人类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上帝要成为人。这位拿撒勒的女孩的整个人生被改变了。在今年的平安夜里，问你自己一个玛利亚曾问过的问题，怎么会有这事呢？这是一个最简单、直接而且诚实的问题。当你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为了你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那么你的人生会从此不再一样。在平安夜思考这样的问题再合适不过了。愿上帝祝福你。
西面祝福婴儿耶稣。
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玛利亚和约瑟两人因为客店人满，只好睡在马房里过夜。圣婴耶稣也只好以马槽做床，卧在干草中。以后约瑟和玛利亚可能找到了简陋的住处。反正当木匠的约瑟到处可以谋生，什么地方都能够安家。哦，我的小心肝宝贝儿，肚子吃饱了？好好好，吃饱了就好，是吗？饱了就该笑一笑了，笑一笑嘛。真的笑了耶。啊，约瑟，你看孩子笑了耶。
哎，真的，小宝贝笑得真美呀。
明天他满40天了，该去圣殿行奉献礼呢。
我知道，我马上去市上了，买2只斑鸠做祭物，明天还要早些去圣殿呢。
把上帝的圣子献给上帝，真是太好了。
玛利亚，你看，除了那天夜间的牧羊人之外，还有什么人知道弥赛亚救世主就是耶稣呢？
没别人知道了。耶稣虽然健康又亦无缺点，但是他仍然跟一般婴孩完全一样。哎，约瑟，难道你对他身份有什么怀疑？
不，不能说是怀疑，只是我不懂，我们的宗教领袖们怎么对他的降生似乎全不知道呢？上帝又为什么要叫他生在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
到行奉献礼的时候，也许就……
你说明天我们该告诉祭司说，这耶稣就是应许降世的圣者吗？
我看不必，上帝如果要以色列人知道，他自然会在合适的时机显示的。何况像咱们这种穷人家说的话，祭司会相信吗？
我说老伴儿，我该上圣殿去，管开人们奉献投生婴孩了。
你还天天盼望看见弥赛亚？
当然了，我不是早说过吗？圣灵明白地启示我，我死前必能看见以色列的希望，弥赛亚救世主。
等了这么多年了，也该快到了。
圣灵叫我现在就去。
哎呀，别走得太快呀，小心绊倒啦。
耶路 撒冷还住着一位很老的女先知亚拿，这位寡妇也像西面一样研究圣经，而得知弥赛亚快要降世。她天天上圣殿祷告，现在又被圣灵催促去圣殿。玛利亚将儿子交给主持祭司的时候，西面和亚拿两个人正好赶到。祭司不知道手中抱的是天来的圣者，只照例的向圣坛上一举，又还给母亲，并且在记录册上写上耶稣名字。这个时候，圣灵催促西面上前向玛利亚说：“
对不起啊，我可以抱抱他吗？”“
当然可以。”“
哎呀，感谢赞美上帝和你们的圣子，以色列的上帝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叫你的仆人我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它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的子民以色列的荣耀。”“
哎，约瑟，他说外邦人的光什么意思啊？”“
你这圣婴的母亲和约瑟也是大有福的，看吧，这孩子贝利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成为毁谤的画饼，要叫多人的心思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
西面很小心地把婴孩还给母亲的时候，老女先知亚拿挤上前来说：“
哎，以色列，当为今天献给我们的救恩而称颂上主，我们的弥赛亚已经来了。我要到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向大家宣告上帝正眷顾他的子民。荣耀归给至高者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万民。
我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很久了，如今我再称颂你这救主的母亲，你比地上众母亲更有福，我也要向外面报喜信了。”
回伯利恒家中的八英里路上，玛利亚和约瑟有很多事要深思的。哎，你能解释一下牧羊人和殿中老人说的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牧羊人说耶稣会将使万民得福？那个虔诚的老人又说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呢？
啊，大概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对世界的全部使命是什么。
他当然会做以色列的王，登大卫的宝座，
这一点不会错。但是他的真正任务可能远超过以色列范围之外呢。
唉，我也想不通，我只知道这孩子好乖好可爱，他是上帝圣子，是以色列的福惠。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了，只有时间能指出将来的事。
听众朋友，渐冻人这种病发展到末期，病人 失去了所有肌肉的功能，连话也不能讲。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默默无声的，谁知道他们在哪里呢？但是有一位渐冻人，在他不能讲话的时候，反而别人知道他在哪里，并且带来了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照顾。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是通过豆姐妹的姑姑，豆姐妹的姑姑是我们小组的一位组员，一个姐妹。有一天我们晚上聚会结束之后，她来找到我，她说想邀请我们教会为她的侄女做追思礼拜。所以我当时就很好奇，因为就是我们小组这个豆姐妹她年龄在50左右，然后我想她的侄女也应该不大，所以就这样第二天我联系到豆姐妹，我说我想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她的侄女还没有回天家，她只是提前预备。
第一次的见面总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不知道自己会见到什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当我第一次走进豆妍的卧室的时候，心里很复杂，但是我知道上帝让我们去探访他，然后为他去做这样的追思礼拜。前期当我们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被感动，我们里面是被鼓励的，但是同时呢，我又想好好的去抱他，我想把上帝的爱给他。虽然他接受福音了，但是他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时就特别想把这种团契的生活，神的爱真正的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拥抱给他。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初次见面之后，教会弟兄姐妹们便开始商议往后服侍豆姐妹的方针。妍姐妹还记得当时大家达到的共识。
当时呢，我们看到豆姐妹的那种状态，我们觉得内心也很高兴，因为她毕竟她接受了上帝，但是她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回来之后呢，我们教会就决定以后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去到豆妍的家里去让她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带上一个小姐妹去弹琴，然后呢我去做见证，我们的菊姐妹当时给她讲道，让她过教会的生活。
在教会弟兄姐妹的陪伴之下，豆姐妹开始过教会团契生活，听基督徒唱诗歌，听神的话，听基督徒的见证，能够给一位渐冻症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他的家庭平稳了很多，因为豆妍呢躺在床上真的是十几年了，他里面满了埋怨、苦读、焦虑。之前我没去探访的时候，豆妍呢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和他的父母去吵去闹，然后家庭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安静，然后他父母呢通过这件事情呢也很焦虑。但是后来我们去探访之后，也接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也把真理告诉豆妍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他就渐渐的就安静了很多。以前就是说他会用一些比如说咬牙去反对一些事情，但是通过我们探访之后他就没有了，所以他父母就是也清醒了很多，然后也特别的感恩。
一块去探访的妍姐妹记得，他们的探访不但改变了豆姐妹家庭的氛围，同时在豆姐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仰上也起了一些影响。
他的大姑还有他的老姑都是基督徒，探访之后呢，他的二姑、他的四姑， 还有他的表妹，也都来到了上帝的面前。
探访陪伴窦姐妹过教会的团契生活，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单单影响了窦姐妹的家庭，反过来对教会也有影响。
我们刚开始是几个人一起过去，然后有的时候是3个人，有的时候是2个人。但后来我觉得是因为窦言他里面有一个感恩，他对上帝的回应，他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他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言，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10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
一次又一次的探访，每个星期天，甚至每一天，一波一波的基督徒来到家里，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她生命的动力。于是，窦姐妹再度拾起了上帝赐给她喜爱文学、喜爱写作的天分。她凭着眼睛，在电脑眼动仪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打，写作了赞美上帝的诗歌。
窦言呢，他自己呀、啊，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然后她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他谱曲呢？”我也是那天晚上非常的感动，我就把窦姐妹她的状况和我的儿子说了，他也被感动了。他说：“把那个歌词给我，我去找人谱曲。”我就想，你找谁能谱？然后第二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我儿子就把这个歌给我发过来了。他说：“曲子做好了，也唱出来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哎呀，就流泪呀，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想，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人认为他活着没有意义了，但是他用眼睛打的一个一个的字，他却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
走进神的国度。忘记人间疾苦，在爱的河里徜徉，让心中充满了幸福。与主同住，圣洁的天堂，是我一生的梦想。主是我脚前的灯，是我黑暗路上的光。耶稣智慧的话语，指引我前进的方向。沉重的忧愁替我担，在惊涛骇浪的路上。主耶稣赐给我的保护，恩赐我的神力量。向着天空深情的仰望，看见天父慈爱的笑脸。走进神的国度，忘记人间疾苦，在爱的河里徜徉，让心中充满了幸福。与主同住，圣洁的天堂，是我一生的梦想。主是我脚前的灯，是我黑暗路上的光。耶稣智慧的话语，指引我前进的方向。 沉重的手提瓦蛋，在进到海浪的路上，主耶稣给我的保护，恩赐我的神力量，向着天空深情仰望，看见天父慈爱的笑脸。耶稣智慧的话语指引我前进的方向，沉重的轭又足替我担，在惊涛骇浪的路上，主耶稣给我的保护，恩赐我的神力量，向着天空深情的仰望，看见天父慈爱的笑脸。天父慈爱的笑脸。
现今的年轻人压力都比较大，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焦虑症和忧虑症。然后呢，当有些人当反应过来的时候，说要跟我交通，说他最近状态不太好，然后我会带他一起去看窦炎。但我看到了很多年轻人通过去窦炎家的时候，他那个哭，那个眼泪是止不住的流，然后他就很有动力，很坚强的要活下去。现在就有很多年轻人因着窦炎的这样一个激励，他们每天参加教会的早祷啊，下午的祷告和每场的聚会，甚至呢，他们也立志说以后我们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探访，让更多的人被关怀，被需要。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说，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一位渐冻人，不能动，不能出声，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在哪里，就因为他信了耶稣，进入了神的国度教会，神就给这位渐冻人如此的爱与生命的荣耀和意义。听众朋友，何况您和我呢？但愿窦姐妹和她身边探访陪伴她的基督徒，今天也把上帝的邀请带进您心里，邀请您信耶稣，让主耶稣领你进入神的荣耀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Rushing in, bringing light to the burning desert. death hear the lame leap like a deer, and the tongue too long silent shouts for joy. Like a stream in the desert is the Lord.
听众朋友，这个系列是有关耶稣基督要安慰您，白发人不应该送黑发人，孩子不应该早与父母去世，年轻的女子不应该成为寡妇，傻孩子不应该在没有父亲的家里长大，但是因为疾病、车祸、战争等，我们都认识一些生活在这种情况的人，也许您就是其中的一位。耶稣基督、基督教和基督徒有什么话向这些大受痛苦的人可说吗？我们没有办法使亲人复活，但是我们可以提供几个事实，也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些应许，告诉他们。在新约的格林多后书，保罗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这句话在格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成为基督徒以前，他逼迫基督徒，甚至于他杀害他们，但是等到他自己接受了那在过去他所逼迫的信仰，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也遭遇到不少逼迫。保罗很多次面对了生命的危险不说，他曾经被打得快要死，在船只失事差不多他淹死了，还有其他很危险的情况。因此保罗完全明白痛苦、疼痛以及死亡。在这个情况下，保罗写信给格林多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耶稣基督要安慰他们，也要他们把他们所得来的安慰用来安慰别人。今天也是如此，身为基督徒的我愿意把我从基督耶稣所得到的安慰用来安慰您，也要帮助您安慰别的失去丈夫、妻子、父亲、亲人的人。美国第43任总统不是 George Bush 的媒体秘书长 Tony Snow 因为得了癌症而死亡。Tony Snow 与癌症作战，以及在他接受化疗的时候，他曾经说这句话。他说，当我们面对像癌症这种疾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心，看见神的作为。有时候神的作为并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也不是我们能够马上理解的。我们喜欢生命简单、平静、完全可预期和掌握的。我们喜欢走上那平坦的生命道路。但是，神有时候要我们走上那弯曲的路，充满挑战的路。神把我们放在那些不可思议并且 我们难以承受的境遇里。但是因为依靠神的爱和恩典，我们坚持下去。我们怎么能够坚持下去呢？我们怎么能够受得了呢？因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要保守您的心怀意念。这句话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基督徒生活在一个特别的领域，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领域，这个地方，就是神的爱，神的平安。外在的力量，如疾病、死亡等，不突破、不改变、不影响、不消灭这个领域、这个地方、这种平安。今天，我欢迎您多了解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您的平安和安慰。请您让耶稣基督擦干您的眼泪，让您获得神的平安。请您让您自己生活在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里，也请你把这种安慰和平安介绍给其他爱痛的人。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看着全球数百万人被感染，触目惊心的数字，节节高升的死亡人数，真是叫人心碎啊。为此，我和一位姐妹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同心为疫情祷告，向神呼求，祈求全能的上帝怜悯世人的愚昧自大，不尊宇宙创造者为圣，不认他为父的罪，也祈求神赦免人类为了更先进的科技、舒适安逸的生活，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同性恋、堕胎、毒品、放纵情欲、是非不分、拜偶像等等的罪，更祈求世人在灾难面前看见人的渺小有限，愿意在造物主前谦卑下来，悔改归向主，遵循圣经的教导生活，认耶和华为父，尊他的名为大，同时也向神呼求怜悯医治被病毒感染的人群，不但医治他们的身体，更要医治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生病的经历成为属灵的祝福，得到复活的新生命。复活节当天，我从网上看到一位名叫利的爱尔兰人，他在病中经历神的见证，让我感动落泪。我向主说，这就是我的祷告，希望这次疫情中有更多的基督徒像那位医院的清洁工一样，随时随地关心人的灵魂，传福音，帮助人获得永生，有更多的人得着医治，为上帝做出美好的见证。下面我就与您分享利的经历。利在医院接受新冠肺炎隔离治疗的时候，有两个晚上濒临死亡，历经了地狱般的痛苦，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撑过去。他只能呼求神，求神显神迹，帮助他渡过难关。但是没有人能进入他的病房，牧师不能来，朋友不能来，连家人都不准来。于是神派了一位清洁工来到他的病房，开始和他聊天，问他的近况，鼓励他要坚持下去，并且告诉利，他曾经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传福音长达14年之久，神使用他的福音事工拯救了许多当地人的灵魂。他才回到北爱尔兰的家没几年， 清洁工向他讲述灵魂以及耶稣的爱，神的爱。当时利感觉到这位清洁工就像一线曙光，是神派来激励他的。清洁工要离开前对利说，孩子，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利说，当然可以，太好了。于是他就站在病房门口，祈求神让圣灵浇灌他，求神亲自触摸他的肺，医治他，然后祈求全能的神饶恕他，并且使用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晚利的身体就开始好转了。神真的垂听了那位清洁工的祷告吗？他开始有胃口，特别想喝可乐，吃虾片。利求问神说，有可能给我一包虾片和一瓶可乐吗？隔天早晨，那位清洁工又来了，给了他一袋东西，说是来自上帝的礼物。利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橘子，一瓶可乐，以及一包虾片。利流下感恩的热泪，继续说，不要告诉我上帝不知道，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他知道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慕，一切的需要。他是奇妙的救主，不要低估了神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徒，请定睛仰望神。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请您举目向天，向他呼求，他能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愿上帝祝福你，愿你认识神的爱，愿你经历圣灵的能力，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救主。疫情期间，你的见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但愿您也愿意向神发出呼求，让他的爱来向你彰显。因为寻得耶稣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圣经箴言8:35。我是舒美，祝福您得着神的爱。
一位中国老乡住在美国的老人公寓，结交不少美国朋友，都是不同民族的后裔。他们家族移民来美国的时间，有的早，有的晚。其中几位犹太人朋友对他诉苦说，我们犹太人命苦，到处被人迫害，上帝为何如此苦待我们呢？老乡最近问我，应该怎么回应他们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犹太人的痛苦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经历过，是其他民族难以体会的。他们的祖国以色列在公元前586年亡国，一亡国就是2500多年。战火中剩余的百姓被巴比伦军队分散在各地，他们没有从此太平，因为欧亚大陆上反犹太民族的浪潮此起彼落，迫使犹太人隐姓埋名，如惊弓之鸟，继续生活在逃亡的那种生活痛苦当中。虽然以色列国在公元1948年复国，犹太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不用再担心各地反犹太种族的迫害，然而以色列地处于敌视他们的阿拉伯人当中，战争威胁似乎一触即发，所以有家归不得的痛苦导致今天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很多，比住在以色列境内的多出200多万人。不论亡国时间多长，如今 毕竟以色列复国了，亡国之痛算是解决了。但是对于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而言，他们仍然面对反犹太种族的威胁。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反犹太人的情绪呢？20世纪下半叶，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是最近一个反犹太人的原因。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不少地区爆发了反犹太种族的情绪，这是因为过去200多年来，在各个国家的犹太人在经济、财政、教育上是占有优势的。同时，犹太人难以跟其他种族融合，导致了不少种族国家对犹太人的妒忌和排斥，甚至污名化犹太人，说他们的血统很差。希特勒以此为由，在二战期间就屠杀了600万人犹太人。反犹太种族的原因还不只限于国际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因素，甚至根深于宗教信仰。基督徒信奉的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杀死的。耶稣在死前问犹太人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如果不信他的书，怎么能够信我呢？过去2000年来，犹太人始终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成为了基督徒跟犹太人之间对立的导火线。不信也是不应该的，是过去2000年来许多基督徒人与事不分，对犹太人进行了社会隔离与人身迫害，在犹太人当中造成了许多的伤害和痛苦。继续追溯犹太人的苦难的源头，那么就来到了2600多年前。当时犹太人离弃神，背弃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跟随邻邦拜假神偶像，正如以色列先知何西阿所写，神说：我必追讨以色列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追讨之日，以色列人亡国了，约中的咒诅终于临头，正如以色列先知但以理所说的，以色列众人都犯了神的律法偏行，因此在神的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神，神使大灾祸临到我们，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我的那位中国老乡十分好奇，神在立的约上针对以色列人被约写了什么咒诅呢？圣经利未记26章，摩西记录神的约说：你们若不遵行我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要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拜的偶像上，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要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拔刀追赶你们，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这是3400年前以色列先知摩西写下的神的约，也准确描述了老乡犹太人朋友心中的痛苦。那么难道这些痛苦 是犹太人在神面前永远的咒诅吗？老乡今天能够带给犹太人朋友什么安慰吗？请听神的约怎么说。耶和华神说，以色列人的心如果谦卑了，承认自己的和祖宗的罪，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立的约。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立的约，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样听起来，犹太人还是有希望的。那么，咱们中国人可以对犹太人朋友说些什么呢？耶和华曾经跟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位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可是犹太人过去2000年来不是拒绝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是的，虽然以色列人有几分心硬，可是圣灵预言，等到外邦人信耶稣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除去他们的罪，这就是我与他们立的约。听众朋友，神的话安定在天，句句都要应验的。今天我们有机会面对犹太人朋友，可以把自己信耶稣的好处告诉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因着信耶稣，你我中国人也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我们面对犹太人，不要再论断。过去2000年来，不少基督徒已经批评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让犹太人知道，信耶稣，他们的苦难必定解除。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过去2000多年来，世界各地犹太人遭受的痛苦的原因，以及今天我们中国人可以对犹太人朋友说些什么安慰的话，给他们带来希望。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r glorious name. May it be exalted over all names.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r glorious name. May it be exalted over all names. You alone are Lord, and you made the heavens, all of the heavens and the starry host. You made the earth and all that is on it. You made the seas from coast to coast. You gave life to all of the living, and the multitudes in heaven worship you.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r glorious name. May it be exalted over all names.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r glorious name. May it be exalted over all names. You're a mighty God, and your deeds are awesome. Through all our problems, your love endures. Nothing can happen that your eye does not see it. All of the glory and power is yours. Let us all remember your warnings, Lord, and give us strength to obey your word.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r glorious name. May it be exalted over all names.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r glorious name. May it be exalted over all names.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r glorious name. May it be exalted over all names. Blessed be your name, your glorious name. May it be exalted over all names.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